我们来看约伯记39章，在这一章呢继续昨天的38章啊，在讲野生动物。我们知道这整个4章呢，神都是借着他的创造来把约伯带回到神的主权面前啊。实际呢就像罗马书1章讲的，我们是从所造之物啊得知有神啊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神呢再一次用这些所造之物呢来告诉约伯他是掌权的主啊。这就是38、39、40、41、4章啊神的一个主题啊。神不断地用他的创造，从最大的慢慢往前镜头往前推啊，推到一个体啊。昨天呢我们看见的是宇宙是万象啊，那今天呢就看见动物啊，明天后天呢会特别讲到两个个体的动物。那这个是一个完全的创造的不同方面啊，带着我们明白神是创造的主啊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神挑选的这些例子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，就是神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这样的造，我们明白吗？我们要想一想，约伯记写的时候可是几千年前啊，不像今天科学在神的启示下发展到现在，我们对很多的规律的认知已经有很高的程度了。那即便今天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尤其在宇宙这个特别宏观的这个层面。那放在约伯的时代，神就告诉约伯，你能思考这些道理吗？显然就是告诉我们要在创造主面前谦卑啊。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会承接昨天的内容啊，我们来看神举的这几个动物的例子啊。那我们昨天呢讲到天地的创造的时候呢，神也是用的这个方式，他让你去想一想，你明白吗？比如说38章的第8节到第10节他说，海水冲出如同胎胞，那是谁将它关闭呢？对，就像水流出来，那你流到一定程度要关上嘛，就等于否则就全都淹了嘛。那到什么程度呢？第10节，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呢？对，就像海水到一个程度就停了，就像有门和栓把它拦住了一样啊。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海啸的时候，海水特别浪大的时候，那是很可怕的，那为什么到一个程度就停了呢？这其实在讲神的主权啊。所以那后面的我们就不再说了，包括25节，昨天的25节，谁为雨水分道，谁为雷电开路呢？他都是在讲神的主权，包括冰雹雨雪都是神在23节啊，雪包乃是为我降灾，他预备的，他甚至有个词叫包仓，22节啊，冰雹的仓库啊，这都是在讲神的主权。就是我们对神的创造的认知呢，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客观本来就在那里的存在，我们是看不见背后的创造主的。但是神借着这4章告诉我们，这背后一切的创造背后是有一个主的，这个主是我们要去认识的。这就是约伯，神让他回到这个主的主权上来，就是谁是掌控万有的？是神，不是我们啊。我们是接受的，我们是这一切规律的接受者啊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规律啊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人的创造，人对这个物种的创造是不可能实现的啊。那我们今天看见的这39章讲到这些物种全是神造的，那人能造什么呢？人比如说杂交骡子那就是驴和马的杂交成了骡子，但是骡子它没有办法生养，你就只能再杂交那比如说杂交水稻，它不能留种，你只能每年问种子公司再去买杂交种子，它只有一代，因为人没有办法创造，人只能对神已经有的创造来认知。这已经是在神的启示下比几千年前进步的地方了。我们来看这个39章，神举的几个例子呢都有一些特点啊。那第一个特点呢，就他们都是野的啊，野山羊啊， 这个野驴、野牛啊，这个鸵鸟也没有这个智慧的，也是野的。那这个野的在讲什么呢？就是对人是野的，那神是他的主啊。我们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啊，是野的，那是对我来说，我只能认识他，我不能控制他，但他在谁手里呢？对神没有什么是野的，都在他手里。他的意思就是野山羊，你能明白？是你能把这个山羊啊圈在圈里，野山羊你做不到。同样的道理，第九节、第五节讲到野驴和野牛，他说野牛你能服侍吗？能服侍你吗？第十一节他说你可以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，把你的功交给他做吗？做不到的。啊，这就让我们回想起最初创世纪一章的时候，啊，那讲到创造，啊。当时讲到一章的创世纪一章的二十四节，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。牲畜就是牲畜，野兽就是野兽。你不能说呢，我们家的牛和那野牛长得很像，不是一样的，不是因为我说很像，它就是一类，它不叫牛，一个叫牲畜，我家的牛叫牲畜，野地的牛叫野兽。所以他神就是在这呢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呢。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归成一类，都叫牛，这就是我们的愚昧。因为创世纪不是这么归的，创世纪说各从其类就是各从其类，牲畜就是牲畜，野兽就是野兽，野牛就是野兽，家里的牛就是牲畜，家里的驴就是牲畜，野驴就是野兽。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家里的驴，这就是神在这里借着这个启发我们去思考。同样道理，他讲到鸵鸟，为什么讲鸵鸟呢？鸵鸟我们一看像鸟啊，哎，我就想鸟是怎么样的？会飞，鸵鸟不飞，鸟不会跑的，你没有看见，没有人看见鸟在地上拼命奔跑的，鸵鸟是靠跑来的。不但如此呢，在第十八节。他挺身展开翅膀，就是他开始跑的时候，他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，马都跑不过他。事实上，鸵鸟可以高速奔跑二三十分钟，以至于连狮子和豹子都追不上它。一只鸟靠跑的，这就是我们不懂了。所以神在这呢，就是带着我们去思考啊，我们以为天上下冰雹是偶然的，神说那是我仓库里出来的。我们以为两头牛长得像，我就可以来驯服它。神说那是野兽。我以为这只鸟有翅膀会飞，神说它靠跑的。然后再看马，然后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马好像跳跃如蝗虫啊，喷气之威使人惊惶。但其实呢，它是二十四节，它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，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，脚每发声。他说啊哈，就从远处闻着战气。马是所有的动物里面最不怕征战的，而且相反他喜欢打仗，就是马一到战场上他会兴奋，所以叫战马，没有战驴一说的，没有战羊一说的，没有战骡子一说的，都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神没有给他。我只能认识这个特点，我不能改变，我不能说我不信这个邪，哎，我要把一头驴训练成马一样能上战场，没用，我不管怎么训练它，没有用，马不用训练，只要是马，它就先天生它在战场上它就激动，它就兴奋，它就会打仗。神就借着这个告诉约伯，你明白吗？还是不明白？你看起来好像一样的嘛，马死掉腿，驴也死掉腿。马也拉东西，驴也拉东西，然后马上战场，驴就上不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然后二十六节，鹰雀飞翔，展开翅膀，一直向南，岂是借你的智慧吗？好，鹰和雀摆在一起，啊，他们都会飞，啊，问题是，鹰它在高处打窝。二十七节，岂是听你的吩咐吗？你想一想，对呀，这小麻雀飞不上岩石上啊。这鹰飞的最高了，鹰是所有鸟里面飞最高的，而且眼睛可以直视太阳， 那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然，不知道所以然。为什么？神给的。所有这一些，神都是带着约伯认识到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我看见了，但我不明白。就像我看见了约伯的苦难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但是神明白。神告诉约伯，神明白，神的创造总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只管接受就好了。因为神是爱啊，神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安排，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能明白。就像今天啊，我们对万有的认识已经比几千年前要好得多了，我们明白的事情已经多很多了，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，但是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能看见一个事实，就是神借着他的创造的万有，我们就能看见他，我们在万有面前就可以有谦卑的开始。就像罗马书一章，我们若不向创造主谦卑，我们怎么可能在后面的那些罪性上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，向救赎主、向审判主谦卑，而向救赎主求救呢、求助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神的形象先是创造主、审判主，最后是救赎主。圣经也是这么放结构的。创世纪讲的创造和人的堕落，而旧约讲到他是个审判主，摩西律法告诉我们罪的后果，新约才告诉我们神是救赎主，完全启示出来。这些道理在旧约是隐藏的。为什么要这样不反过来呢？我若不认他是创造主，我怎么可能会说你要救我呢？我都觉得这些我都明白，我都觉得这些都是这是进化来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要他的救赎呢？所以在这儿，神借着这些野生动物把约伯带回到一个重要的事实，就是神是掌权的主，我们要对他谦卑。哈利路亚。